八章，撒下第八章，马可福音十六章。今天的题目是爱主信主，攻敌防敌，广传福音。爱主信主，攻敌防敌，广传福音。我们看到大卫，因为前一章神借着拿单赐给他这么宝贝的应许，其中就是神要允许剪除他一切仇敌，制服他一切的仇敌。所以大卫今天能够得胜这么多仇敌，希望他抓住神的允许，凭信心一个个的制服，而且设立防营。大卫的得胜是因为神和他同在，所以使他无往而不胜。所以我们征战最要紧的要有神的同在。而且大卫更可贵的是他打仗，他得到许多的战利品，金银铜他都分别为圣，献给神。所以这点是非常可贵的，完全奉献，彻底奉献。那边呢，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讲到耶稣已经复活，得胜了撒旦一切的权势。这些个妇女是首先蒙恩，他们开头是来到坟墓找耶稣，在死人中找活人，但因着天使的显现，这些妇女去报信，门徒仍然不信。耶稣后来向他们显现，仍然有应信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制服我们里面那个不信的那个仇敌，不信是最大的仇敌，那个大石头就代表我们里面的不信，看环境，凭眼见，不信的恶心，疑心，这实在是大石头，求主给我们滚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得胜，一面是传道。我们怎么能够传道？我们要得胜我们里外的仇敌，还有不信的恶心，我们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广传道啊，把福音传遍。所以大卫靠着神制服一切的仇敌。我们今天凭着信心，就是把我们不信的恶心拿掉啊，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嘛，他有复活的大能，我们还怕什么啊？只要我们信靠他，遵他的命，把主的道，把主的福音，把这个复活的基督传遍普天下。而且主也有允许，赐给他们恩赐，赐给他们权柄，能够制服恶鬼，有恩赐来去传。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让大卫的得胜，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可以是大卫的得胜，因为胜过一切仇敌。那边呢，耶稣怎么复活的？说明耶稣得胜，在十字架上得胜，他进入坟墓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耶稣得胜。所以我们也必须得胜，不得胜怎么去传道？对吧？我们如果不得胜，我们根本没办法传道。我们要传这位复活的基督，而不是我们跑到坟墓里去找了半天，找死耶稣也找不到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没有复活的能力、复活的经历，我们实在不能传道。所以我们需要得胜，这个得胜就经历死而复活，这个得胜就灭尽我们里面的仇敌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广传，报答主的恩典，把这好信息那个传遍到普天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正好分两段，九节对十节，九节对十节。我们第一段是这边十节，那边十一节。第一段这边十节，那边十一节，因为这边十一节是正好是一段啊。我们十节到十一对十一节，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是不看环境，信胜敌敌。不看环境，信主复活，胜敌防敌。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，也就是夺了仇敌的权柄，也就是占领了那个仇敌的京城，就是加特，就是当时的这个非利士的首都。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实在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也是神的仇敌。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六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，非利士人是哪里来的？加特做人。非利士人是韩的后代，非利士的意思是迁移和打滚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。在约书亚第十三章就给我们看到，神早就允许把非利士的全地，包括这五个大城，允许给以色列人得地。在以色列究竟得到了没有？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得到，所以以后非利士人长久为患，成了以色列的仇敌。 神也借着他们来刑罚管教神的儿女。但是大卫呢，我们看他今天他怎么能够制服非利士呢？是因为前一章神有宝贵的应许，不离弃的仇敌，我剪除你的仇敌，使你能够得到安静，能够得到平安。所以非利士不制服，我们就没有平安。大卫是抓住神的应许来制服仇敌，制服了这个仇敌，而且夺了仇敌的权柄。本来权柄在仇敌的手里，现在夺了他的权柄，也就是使仇敌完全的降服。所以我们要制服非利士，就代表我们里面抵挡神不信的恶心，我们要制服他。这是第一个仇敌。第二个仇敌，我们看第二点，又攻打摩押人。摩押人是父亲的，摩押人的根就是罗德，是使肉体情欲的，也是索多玛的根。摩押的根呢，你可以追溯到罗德一家在索多玛，虽然被天使救出来，仍然是犯的是索多玛的罪。什么罪？乱伦的罪，逆性的情欲。所以结果他们没有好结局，而且一直都是来攻击神的百姓。摩押人在耶利米书48章特别讲了，骄傲，极其骄傲，而且从来不招供，所以他们也是为患。所以大卫攻打摩押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，用绳量，量一绳，量两绳的杀了，量一绳的存留，就是你高大的人就把你杀了。摩押人高大，量两绳的不是长得高吗？对吧？量一绳的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一二绳的就杀掉，那就是高大的，高大的，高大的，高嘞。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所以我们要制服一个一个仇敌，使他降服。什么叫进贡啊？就降服了，归服于大卫了，他才好好的来进贡，他才真正肯怎么样？肯归降投降，使仇敌归顺于我们。无论是非利士人，无论是摩押人，大卫都能够得胜。大卫为什么得胜？抓住神的应许得胜。大卫为什么得胜？凭信心得胜。为什么得胜？靠神的大能。所以诗篇特别提到大卫，依靠耶和华就能够制死仇敌，靠神的大能，践踏我们仇敌的就是他，他能够这样的依靠神，所以能够得胜，使仇敌归服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做罪的奴仆，被罪恶辖制，我们要使仇敌，使我们里面的仇敌也要完全降服。那现在我们这边先看两节，现在这边也看两节。这边是马可福音16章1节2节，这边讲的怎么讲的？几个妇女，过了安息日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我们看这几个妇女，她们多么爱主，真是深深的爱主。所以只有她们留心，当耶稣被安葬在这个月色的坟墓里以后，这几个妇女就来看耶稣安放的地方。前一章最后一节，为什么她们留心耶稣安放的地方呢？可能门徒都不大留心，那已经死了吧，埋葬就埋葬了。他们这么流行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心要来什么呀？过了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人都不能行动啊，不能做事情。过了安息日，他们就抓住机会，真是抓住机会来什么？来膏耶稣的身体，说明他们爱主，连他尸体他们都爱。这个心也是很宝贵的，两杯相对，一面是大卫，一面是这些妇女。大卫是抓允许制服仇敌。这七个妇女是抓机会高主身体。如果大卫没有抓住主允许，那仇敌攻击我也没有办法。抓住神的允许，这边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来高主的身体。因为他们来到坟墓以后才得到天神的显现嘛。如果你连寻求主的心都没有，你怎么会蒙恩？可以说这些妇女实在有个寻求的心，他们来找谁？找主。虽然他们信心不够，他们没有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早已复活了，他们来找这个死的耶稣，但是这个心是宝贵的。所以两杯相对，可以说抓机会高主身体，一面是抓允许制服仇敌。大卫所以能够得胜，制服了非利士，因为他坚信主。这边这个妇女为什么一早起来过了安息日马上行动？因为什么？深爱主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妇女们的爱主，我们要学习大卫的信靠。那边说大卫夺取了仇敌的权利，仇敌经常也就是他的权利夺取了。这边可以对谁？对耶稣。 活了，机器门接父，你看那小组主复活战胜死亡，主怎么复活的？因为他战胜死亡，所以在那边就大卫夺取京城，他夺取权力。那么大卫也预表主真正得胜的是谁？是主耶稣，他战胜死亡，所以他复活了。但是呢，这边呢，这边的妇女们，她们不知道主复活，她们还是凭眼见。耶稣在哪里？我们去找他，是凭眼见来找主。他们并不是凭信心，对着那边是大卫是信心，大卫是信心灭敌。这边呢，只凭眼见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二节，第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你看看七早起来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。就是说，这些妇女在路加福音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我们常常这样，爱主是很宝贵的，但是你不但要爱主，你更要信靠他，信他的允许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坟墓来找主，坟墓来找主，说明这些的妇女，他们还没有这个信心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，他们以为在坟墓能找到主，实际上呢，他们找的是个空坟墓。对他那边什么，就是大卫使敌归降。仇敌整个都是归降，不但是非利士人，而且摩押人。这边这些妇女虽然来找主，但他们心里还有仇敌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凭眼见，还有看环境，还没有信心，是真正的接受哦，主已经复活了。这就是前两节。现在我们再看三、四、五这三节，三、四、五。这接着大卫又攻上了亚兰人。索巴人就是亚兰人，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达底先往大河去，要夺回他的国权。那仇敌啊，常常是不死心的，要夺回国权。大卫就攻打他，大卫攻打他，所以大卫是就是大有信心能够得胜。索巴王这些都代表世界，所以我们怎么得胜世界？要凭信心。使我们得胜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不但攻打他第四节，而且大卫非常彻底。怎么彻底？去拿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。砍断蹄筋什么意思？就是彻底消灭仇敌的战斗力。你不但请拿他，你还要砍断他的蹄筋，就是他不能再打仗了，消灭仇敌的战斗力。这是大卫的得胜。第五节，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他，这个索巴王发达底线，你帮助仇敌。结果呢，也被大卫所杀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，所以大卫真是彻底得胜。亚兰人也是仇敌，亚兰是高地，可以被高举的意思，他们是不高举神的，他们是抵挡神的，所以亚兰人常常是做以色列的仇敌，而且还帮助哈萨底线，所以呢，大卫呢等于把他们都解决了，所以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大卫怎么样得胜仇敌，他真正是这不但是征战得胜，而且继续得胜，一个个仇敌都把他们打败。因为大卫如果不制服仇敌，他的国怎么能够太平？如果不制服仇敌，他将来怎么样能够使得所罗门做王，还要渐渐。所以说神的允许，根据神的允许，所以大卫就这样做，能够得胜仇敌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，这边就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就是不幸的恶心，这边要滚石头，那边要灭仇敌，这边要滚石头。大家看三四五第三点，他们彼此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从墓门滚开呢？他们现在好怀疑啊，犹豫啊，就没有信心人就凭眼见，怎么石头怎么滚开了呢？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根本跟不上神的作为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这个石头谁滚开的？这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，这个天使把滚开。其实耶稣并不是石头滚开耶稣才复活的，我们知道滚开的意思是让他们看看这是个空坟墓，是这个意思。难道这个石头非滚开耶稣才复活呀？耶稣早复活了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不过天使显现是为了让他们看见，让他们认识，这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靠神战胜仇敌，这边是什么？谁将石头滚开？那说明这些妇女里面还石头还没滚开，里面还有石头没滚开，那么你要靠神战胜仇敌。这边你靠神这边是什么？ 是天使将神木将这个木石头才能够滚开，你靠自己能滚开吗？我看这几个妇女一定没法滚开，是不是？所以要靠神。再看第四节，那石头原来很大，就说明不是人的力量。当时钉钉的不知有多少，才把石头滚进去的，是吧？他呢抬头一看，这件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你看，石头已经滚开了。这个实在是天使的力量，是吧？石头已经滚开了。对的，那边就是大卫，因信消灭敌视仇敌的势力，就是仇敌的战斗力。大卫能够砍断仇敌的那个马的那个蹄筋，都给他砍断，把他的马兵都给他拿住，战车都给他什么都这个拉战车的马的筋砍断，就是永远他不能再恢复他的战斗力。就是说，大卫是因信消灭敌视，这边石头已经滚开了。所以我们要靠主啊，不靠主石头怎么滚开？那边灭仇敌，这边滚石头，这都是靠神，绝对不是这妇女能够滚开的。那么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我们里面的不幸的恶心，代表我们里面抵挡神的，看环境凭眼见啊，都是代表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需要靠主。再看第五节，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就甚惊恐。实际是天使显现的，天使显现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天使显现，对待你们是不怕强敌。你看这敌仇敌多强啊！啊，这个亚兰人来帮助，可见的亚兰人比那个这个什么哈萨底线还要强。啊，你受大卫的攻击，我来去帮助你。这么强大的敌人，大卫没有怕，大卫能够得胜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不怕强敌，这边什么天使显现，天使显现就是担当他们的软弱，天使显现。就是要向他们报告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，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多么强啊！这边天使显现啊，还有呢，他们甚天使显现是好事情啊，结果他们怎么样？害怕惊恐的怎么样？甚为惊恐。你看这边甚为惊恐，那边就是大卫不害怕，大卫什么勇敢灭敌，两边相对，这边甚为惊恐，那边勇敢灭敌，这个惧怕实在是仇敌。魔鬼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叫我们大家害怕。你看那个当初那个啊迫害的那个年间呢，那个年代里面，我们不是吗？我们怎么投降害怕？就是让你害怕，让你镇静。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来灭这个仇敌。这个仇敌是什么仇敌？就让你惊恐害怕，看环境了，凭眼见了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实际是好消息，主动复活了，他们吓得这么厉害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不怕强敌。这边天使显现，你怕什么？一面是勇敢灭敌啊，一面什么甚为惊恐，说明他们的信心不够，是吧？再看下面一段六节，六节到十节，我们看六节到十节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就是说前面一节大卫战胜了亚兰人，包括这个什么呀，索巴王哈萨底线，大卫都把他们战胜了。你战胜了还不够，你要胜敌还要防敌。这就是我们属灵方面的教训，我们的灵性，哎呦，这一阵子好得胜啊！你如果不警醒，你还要失败，对吧？你一得意，你就失败了。你不但是要得胜仇敌，你还要设立防营。什么叫设立防营？设立防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警醒的来防范，你有具体的措施，你这里驻扎大批的军队，你随时有站岗放哨的，那我想一定是这样，你才能够得胜的。那也灵里来说，就时刻警醒。防备仇敌，怎么叫设立防营呢？读经祷告，加强读经祷告，才能够设立。所以这原理告诉我们，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这就叫设立防营。切切保守你心，怎么切切保守啊？那就时刻警醒，时刻防范，才能够得胜。结果亚兰人就归附他，给他进贡。所以说大卫啊，真是胜敌防敌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，所以这点几次提到啊，不是大卫得胜，乃是耶和华都是他得胜，也是因为大卫他专心靠主，大卫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大卫凭着信心仰望神，所以耶和华使他得胜。这是第六节、第七节，他夺了哈萨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因为得胜，所以才能够 掳物夺回来。大卫又从属哈大底下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了许多的铜，这些都是大卫的这个什么战利品。他得到这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丰富起来，丰富起来，本来是仇敌的金盾牌，现在变成我们的金盾牌了，变成大卫的了。就是说本来是仇敌得胜，现在大卫得胜，本来仇敌有金盾牌，现在大卫能有金盾牌，就能够抵挡仇敌，战于不败之地。盾牌不就是抵挡仇敌吗？盾牌不就是信心的盾牌吗？盾牌不就是那个什么呀，那个抵挡魔鬼一切的工具。还有许多的铜以后都成为建殿的材料。第九节第十节是这个哈马王陀乙，是吧？他听见了大卫杀败了哈大底下全军，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去见大卫，特别向大卫问安。那这段什么意思？也是出于神，神使得什么呀，这个哈马王陀乙能够归顺大卫。因为什么？他本来是受哈大底下的欺压，结果怎么样，他一看见大卫杀败了他，他当然高兴了，所以他就能够什么呀，主动的来向大卫问安，为他祝福，而且呢还献上了金银铜器皿。这就是神使的仇敌能够变成什么呀，变成转过来，而且呢能够归顺。原来陀乙和哈大底下常常征战，所以约兰现在他不愿打仗了，等于大卫替他打了，所以他归顺，带着金银铜的器皿来，表示对大卫的感激，是把金银铜器皿都带来，本来也都是仇敌嘛，所以现在呢整个都归顺过来，这也是看见神使大卫彻底得胜，使所有的仇敌这些外邦人都能归顺，而且把金银器皿带来，这都是为神效力，是把金银铜带来，所以以后大卫就把它分别为神献给神嘛，你没有金银铜你怎么献殿，是吧？所以大卫丰富起来，所以我们不得胜，我们就不能丰盛。什么叫做以得裸物？得裸物的意思就是你那个不但得胜仇敌，你还能够得因此而丰盛起来。我们就到第十节，所以在这边请看，这边我们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啊，六节到十一节，下面就讲到这个天使见那少年人，那少年人就对他们说，这天使啊，像少年人一样，马太福音说是两个天使是吧？这里说是一个，就对他说了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所以石头滚开，就为他们看，你看看耶稣所带的这个坟墓是空的，安放的地方还在这里，让他们看一看。所以就叫他们不要惊恐，可见呢他们非常惊恐，非常惊恐，所以叫他们你们不要惊恐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不要惊恐，那边就是警醒防范。为什么害怕？因为你没有设立防营，你设立的防营你就不会害怕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设立防营了嘛，你驻扎很多的军队，你临力祷告，临力督进，你在主的里面你就不怕了，所以要警醒防范，这边是不要惊恐。一面叫做设立防营，这边是什么？牢记主话。少年对他说，你不要怕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们寻找的那一位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他，那就是他们把主的话忘记了。其实主早就说了，人子要被交，被他们杀害，三天要什么？要复活。耶稣说过没有？说过了嘛，把主的话都忘记了。所以怎么叫设立防营？也可以说这边就是要牢记主话，也可以说现在天使又再次提醒，天使的话也从神而来，你要记住这个话，主已经复活。这边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是什么？大卫无往而不胜，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能够打胜仗。所以他这边什么意思？靠复活大能，你怎么能够打胜仗？这边告诉你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复活就战胜死亡，战胜仇敌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打什么？所以怎么得胜仇敌？大卫是无往而不胜，对待这位就靠复活大能。再看第七点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特别告诉彼得，你看是不是？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这都是天使提醒他们，那就是说不但这些妇女让你看见，你要信，用信心接受，而且让他们去报信，要去传主复活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传主复活，那边大卫是信心得胜， 咱为什么能够得胜这么多仇敌啊？信心得胜，因为主已经说了嘛，神已经允许减除他仇敌，他就相信，信心得胜，这边传主复活，那边夺仇敌的金盾牌，那边呢大卫能够把仇敌的金盾牌都夺过来，这边是什么？坚信主说的话，这要紧的，要坚信。说什么话？就说啊，你们要往加利利去，他在那里要见你们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那这是天使提醒，就是你要坚信啊，耶稣已经说过的话，正如他什么？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不信呢？因为金盾牌都没有了，我们要把仇敌金盾牌夺过来，被魔鬼夺去的金盾牌夺过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夺过来夺仇敌的金盾牌，对待对待，坚信主说的话，不然的话，主说的话你就信不来。为什么信不来？没有金盾牌。再看第八节，他们就出来了，从坟墓那里逃跑，又惊又吓，你看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当然，别的福音有的福音形容的不太一样，有的时候他又惊什么，又害怕是又欢喜，是不是？又惊又喜呀。什么也不敢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害怕的原因是什么？信心不足。我们什么都害怕，是因为信心不足。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什么？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所以我们要大胆，要信心充足，要信心充足。那两边相对，这个第八点，这边是什么？信心不足，所以惊慌害怕。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夺敌裸物，恩上加恩。信上加信也可以，大卫能够夺过仇敌的掳物来，说明大卫是信上加信。我看这样更好，信上加信，已经得胜仇敌，而且把仇敌掳物都夺过来，这不是信上加信吗？这边是什么？信心不足，所以什么呀？惊慌害怕。我们常常也会这样，惊慌害怕，因为什么？你信心不足嘛，所以应该是不害怕，结果反倒害怕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九节和第十节。九十两节啊，睡的那位是第九节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这个在约翰福音说的清楚，玛利亚不走啊，她哭啊，我见不到我的主，我就哭啊。还有这么一个啊，恳切又爱主又恳切寻求的心，结果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，他以为，他就以为耶稣是园丁了。大家记得吧这一段。所以说这里说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先向莫大拉玛利亚显现。主先向他显现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有一颗心，一个心，他寻找不到他就哭。我们常常找不到找不到，圣经不懂就不懂了。你有没有每天都要这样向这个莫大拉玛利亚？所以他就蒙恩了。以后首先报信的就是这个玛利亚，是不是？再看第十节，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哀痛哭嚎。你看看，玛利亚高兴死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主向他显现。而且特别提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，这句话福音里头说了多少回。这一个玛利亚为什么这么爱主？因为他深深的蒙主厚恩呐、蒙主厚恩，蒙主大恩呐、七个鬼给他赶出去，他完全得到释放，所以他最积极最爱主。在哥哥他身上有他啊，在主耶稣这个复活在坟墓这里又有他，他真是爱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盟主显现，感恩报信，一颗感恩的心，所以他快去报信。这个那边就是大卫，大卫也蒙恩了。我们这是两边连着的，那边就是神会使得什么呀？使得这些什么叫做什么王啊？哈马王陀以会来归顺大卫，向大卫又问安息又祝福，这不是神做的吗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盟主显现。感恩报信，那边是蒙神厚恩，敌来归顺。大卫没有做什么呀，是不是神做的？因为哈在底下欺压他，跟他争战，所以现在他赶紧来，敌来归顺。大卫是蒙神厚恩，这边玛利亚是蒙主显现，都是蒙了恩了，所以要感恩报信呐、感恩报信。所以可以说敌来问安，这边。这个玛利亚蒙什么恩典？主曾赶鬼，主曾把鬼都给他赶出去了，所以他特别蒙恩的。 下面呢，你看看这些个门徒怎么样，正在哀痛哭号哭泣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大卫是享受得胜的欢乐。那一直得胜啊，仇敌都归顺了，你说大卫不欢喜啊？一定欢喜。这边主耶稣明明复活了，他们却是正在什么哀痛哭泣。反正我们应该快乐，有时候我们快乐不起来，还在悲哀，还在哭泣，还在伤心啊，还信不来。再看十一点，十一点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不信。所以这些门徒啊，这人的这个本性里面就是不信。耶稣也说，玛利亚要报信，耶稣曾经说过，他们还是不信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献上金银铜。东西献给大卫，献上金银铜，对待这边什么失去信望爱，他不信呐、啊，对主失去信心，失去爱心，也失去盼望，还动都不动，还正哭泣啊，两边正相反，所以我们可不能够总是不信，还是不信，你不信你就不能蒙恩，那你就丢掉了金银铜，人家献上金银铜，这边你失去了信爱望啊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十一节到十八节，那面是十二节到二十节，甘心奉献，广传福音，无往不胜。这是第二段啊，甘心奉献，广传福音，无往不胜。主要我们看这边大卫，大卫蒙神这么大的恩典，大卫得胜了仇敌，他将荣耀归给神，他有个感恩的心。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先看十一到十四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啊，就是外邦人夺来的，还有人家献给他的这些器皿，和他自出各国所得来的金银，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。大卫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全部奉献，甘心乐意，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。以后我们知道这些材料在历代上就告诉我们，成为什么呀？坚定的材料。他积蓄了许多的金银铜，他都是分为圣归给神，甚至他自己私人所积蓄的，他都毫不保留，不是给儿子给子孙后代，给谁啊？给神，为神的殿，很甘心乐意奉献。所以后来就大大感动所有的首领，也出来奉献，是不是？将这些器皿，他制服各国得来的。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，你不能够制服仇敌，你就没有金银，你就没有这么多器皿。所以我们要制服仇敌，要制服我们己心，制服我们里面的罪恶的权势，肉体老我，制服你丰富丰盛，你才能奉献给神，来回报神的恩典。什么叫奉献？就是感恩，感恩的心。什么叫奉献？就是回报主的爱。底下就告诉从哪里来的，十二节，这是从亚兰、摩亚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人所得来的，那就是他能制服这么多仇敌。我们常常得胜了某一个仇敌，其他就不能得胜。人家大卫是各个仇敌都得胜，又是亚玛利人，又是非利士人、亚兰人、摩亚人、亚门人，他都能够得胜，是吧？所以所得来的，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线所掠之物，他全部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也说明大卫爱神，爱用神的殿，所以他才讲肯奉献。一个人根本不爱神的教会，我最好给别人，才不给教会啊，给神的殿，为神的殿而奉献。十三十四，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小四罪啊，我们根据历代也是这么讲，击杀的是以东在岩谷，在这个历代上18章也讲到，击杀了以东18000人就回来了，就得了大名，也说明他这样的遵神的命，制服仇敌，所以神也高举他，他得到尊名，得到大名。又在以东全地，所以可见的是以东啊，13、14节两节连着的，你得胜了非利士人啊，不是以东人，你才能够在以东设立防营，设立防营就你驻扎在哪里，你在那个地方有权柄，你可以防范仇敌，使以东人不能够再复活，不能够再什么再背逆，再背叛，以东人就都归附大卫，所以以东人在大卫的时代不敢怎么样，都归附了大卫啊。以后我们知道在亚哈的时代，在其他的王的时代，以东人都叛变了，所罗门时代就已经叛变了，是不是？但在大卫的时代归顺，归顺，因为大卫得胜，你都不能得胜肉体，你怎么归附啊？仇敌怎么归附你？ 下面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所以大卫这句话也是第七章神允许的，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和你同在。神同在当然就能够得胜仇敌啊。到十四节，所以在这边请看，这边是十二节到十五节，我们翻过来，十二到十五，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，这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那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。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那就是说耶稣在路上向他们解释圣经，对他们讲解关于耶稣复活的事啊，从诗篇，从这个先知书啊，律法先知书耶稣讲给他听。后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是不是这件事情两边相对。那这一节我们就看这一节，这两个门徒实在是特别蒙恩的，在开头他们还不知道，后来知道了，是吧？原来是主耶稣亲自对他们说话，亲自对他们解释圣经，他们灵眼不开的时候都不知道是耶稣，不知道，后来知道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亲眼见主显现，那边就是分别为圣献神。我们怎么就能够分别为圣献给神呢？你亲眼有没有亲眼见到主显现，是吧？所以求主开我们灵眼，让我们真正亲身经历亲眼见主显现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常见神的面，所以大卫他甘心乐意分别为圣献给神。大卫所献的实际也就是他自己，他灵里的啊，他借着苦难神赐给他，长期苦难磨练他，他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盼望，这是个宝贵属灵的经历，他真是从神而来的，献给神，献给神。这边是亲眼见主显现，那边分别为圣献给神。十三节大家看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是怎么说的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是讲的他们立刻就很快就去报信，他们心里多么火热呀，因为他们知道是主了，主亲自向他们显现，后来他们就立刻去报信。那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节到哪里啊，到这个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这一段，我们就看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就好了。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我们心怎么火热起来？一个是你祷告，你多祷告心里火热，用圣灵的火把你烧起来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，读经，你读经会心里有火热的啊，因为什么？主亲自给你讲解圣经啊，大家要尝这个滋味。你读经啊，跟主面对面，主把圣经给你解开，心里怎么不火热呀？火热起来了。所以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七个门徒，就对他们讲，传主复活。所以说明这两个门徒就被耶稣的这个爱所烧起来了，火热起来，而且立刻他们就去传。这里没有讲这么清楚了，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看现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他们也是去传去了，去传，实际是立刻去传，快快的就去传去了。两杯相对我们就是这十三节两杯相对，这边是蒙显现快报信，马上就去报信。那面是什么？灭仇敌夺掳物，灭了仇敌，夺了掳物，我们夺了仇敌的掳物，所以我们更要快报信。这两个门徒生命也有改变，所以他们就快去报信。但是这个十三节还讲了门徒，就是其余的门徒，那十一个门徒怎么样？也是不信，还是不信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得胜丰盛，这边是仍然不信。所以我们不信呢，我们就里面呢贫穷可怜，不要说丰盛了，也不能得胜，更不能丰盛。所以一定是得胜丰盛，因为大卫啊，他夺了仇敌许多的掳物，得胜丰盛。这边呢仍然不信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些门徒一样啊。再看十四节，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就是他们正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就来了，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的人，妇女报信啊，不信，那两个门徒报信仍然不信，这就不信一次了，是不是？妇女也报信，莫大拿玛利亚报信， 那么这个两个门徒也向他们报信，他们还是不信，就说明心里刚硬啊。所以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责备他们不信。你看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大卫制服以东，这边责备不信。以东在我们里面是肉体，我们也是不信，所以需要主来责备，责备不信。那边是制服以东，这边心里刚硬。为什么要制服以东？以东心里是什么？心怀仇恨，所以以东一定要制服。以东在你里面，你就老恨人，永怀仇恨。那巴蒂亚说不是说吗？啊，报仇雪恨，永怀仇恨，死不饶恕人，死记仇。所以要制服以东，就责备不信。这边心里刚硬，那边是心怀仇恨。所以这些仇敌，我们都要求主给我们制服。再看十五节。还有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就是主耶稣赋予他们使命啊，传福音的使命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无往不胜，这边普传福音。为什么大卫无论往哪里去都得胜了？因为神和他同在。我们普传福音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神的同在。普传福音无往不胜，这边接受福音使命。十五节就是接受福音使命，那边呢随时防范仇敌，你还要设立防营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敌，一面正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么伟大的重大的福音使命，所以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边就随时防范仇敌。那边就是大卫在以东设立防营。为什么在以东？因为以东这个老肉体太败坏了，他随时会反扑，老旧人本相又会露出来了，所以你要在那里，你要设立防营。设立防营的意思就随时防范，随时防范仇敌。这边就是接受福音的使命，接受福音使命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十五节到末了，十五节到十八节，这一段就讲到大卫治理国家，他的国真是靠公义而建立。箴言书不是什么国靠公义，国位啊靠公义而建立。所以十五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所以大卫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出来，扫罗死了，大卫还没做完呢，就秉公行义，是吧？所以他杀死了那个什么，那个报信息的，自以为是害了扫罗来报功的那个投机分子，一个是亚玛利少年人，一个是两个什么，两个军长。大卫这就叫做秉公行义，不受贿赂，不信情面，没有私心，没有偏心，没有偏爱，这就叫做秉公行义，至公之义来审判人，不能欺罔人，也不能偏转恶人穷人的案件。十六节，希罗亚的儿子约雅做元帅，亚希律的儿子耶沙法做史官。在下面亚希都的儿子撒杜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。那这些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啊，每个人有不同的职分，是不是？那也就是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啊，要照着神所赐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所赐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所以职分不一样，有做元帅，有做史官的，有做祭司的，有做书记的，你看看都是不同的职务，但是都是在大卫王的治理之下，都是服侍大卫王，归顺于大卫王。做元帅，你约雅不要靠你的恩赐，也不是凭你的勇力，这要你的忠心和你的服权力。可惜约雅后来不是这样，约雅一生啊也领兵胜敌，但是还不能胜过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做元帅怎么做？约沙法做史官，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他还做史官，就说明他能一直坚持到底，是不是？撒杜和亚比亚他是本来都是做祭司的，结果后来撒杜被淘汰，被革职。我说错了，亚比亚他，那这一句话，你看那个历代上就知道是父子颠倒了，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。他这里说亚比他的儿子亚希米勒，可能是抄错，去别的地方这么说。总而言之， 各得其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务，要忠心到底。因为亚比亚他后来被革职嘛，为什么革职？因为本来是大卫的祭司，而且一直一生就跟大卫同甘共苦，但后来叛变，守不住晚节，就是亚比亚他，并不是亚希米勒啊。底下希莱雅做书记，耶和耶大那儿子比拿雅，这个要最突出的要提一下。比拿雅本来也不过是就是跟着大卫的一个勇士当中一个，是一个领兵的，但是他是统辖这个基利廷比利提人的，这批人就是外邦人归顺大卫啊。基利廷比利提实际就是这个什么菲利士人，是菲利士人，但是他们归顺大卫，忠于大卫，做大卫的勇士。比拿雅就是统帅他们的，但是比拿雅一直忠心到底啊，在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他没有归从，一直就跟大卫到底，所以在大卫的国度里他代替了约雅做元帅啊，在所罗门的国度里面，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一直要忠心到底，要久经考验，要跟到底。你别看现在在这里提了一下，但是是不是在所罗门国度还能够存在呢？这就不一定了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我们都看一下，是吧？最后讲到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，这是在大卫的时代。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呢，大卫的众子都被请去赴了亚多尼亚的宴席，都成了叛徒了。那不是叛徒吗？你赴了亚多尼亚的宴席，那就成了叛徒了。所以我们那这一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忠心到底，跟随到底，久经考验啊，不要最后守不住晚节。对到这边，请看最后十六到末了，请翻过来。心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这个接下来都是耶稣最后对他们的嘱咐，授予他们福音的使命，也告诉他们，你们传福音就叫人相信，心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但相信还要受洗，归入教会嘛。底下不信的呢必被定罪，大家看十六节，对到那边，那边是大卫向众民秉公行义，对着这边来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这边是呢不信的必被定罪，这不就是神公义吗？你不信你一定被定罪，所以那边就是秉公行义啊，大卫秉公行义，这边看见神是实行公义，信就得救，不信就被定罪。再看十七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十七节对的那边是什么？就是讲到约雅做元帅，那边做元帅，这边受差遣。你做元帅也不过就是什么受大卫的差遣去领兵，就是，这边是受差遣，信的人有神迹随着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我看一下啊，受差遣，这边说神迹随着，怎么样神迹随着？对着那边去，约雅很有恩赐，是不是？对着那边应该说什么？非凭勇力。神迹随着表示这个人很有恩赐，是吧？但是呢非凭勇力，不是靠你自己的恩赐，也不是靠你的勇力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你要服神的权利，而且这个不过是恩赐，你有神迹随着，最要紧的你还是你要一直要传主的福音，高举十字架，而不是凭着你的勇力。那边非凭勇力，这边神迹随着，神迹是神给的恩赐，但是你不要靠这个，不要像约雅，因为这节正好对约雅，是不是？约雅就是靠恩赐，靠勇力。这边恩赐、神迹，这都是主赐给的，主血，主给他们，他们才能这样。信的人，你就有恩赐，所以要给你真正信靠他，就有。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所以不同的神给不同的这个权柄，有权柄，有恩赐，有的会赶鬼，有的会说新方言，有的人有这样恩赐，所以不同。所以十八节我们再看，手能拿蛇，并且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，手按病呢，病呢就必好了。那就是神给人不同的恩赐，做不同的工作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不同恩赐服侍主，那边不同职分服侍王，都是不同的恩赐。有做史官的，有做书记的，有做元帅的，有做祭司的，不同恩赐。这边呢也是这样，有传福音的，也有行神迹啊，这个赶鬼或者医病的啊，各个方面。那这几节都给我们看到，主给多么大的权利。你不要怕蛇，你能拿蛇，你喝了毒物都不怕受害，主给权利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服主的权利，真正大家都顺服归顺于王，服侍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也可以对祭司，那边要做忠心的祭司， 做中心的祭司，不要做亚比亚他。亚比亚他后来是叛变的，是不是？要做中心的祭司。对他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要攻克己身。你能够不受害，你那个手按病人，病人好了，可不要传给你的别人，自己被拒绝。所以要攻克己身。恩赐主是给我们的，我们要攻克己身，对他那个才能够中心的做中心的祭司。再看最后两节，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，后来就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耶稣坐在天上，为我们做中保，为我们代求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。主怎么和他们同工啊？主坐在父的右边，怎么和他们同工啊？就是圣灵同工，圣灵和他们同工啊，也就是主同工啊。因为圣灵是主所差来的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神迹的这个地位是什么？神迹是证实所传的道，而不是你传神迹。现在很多人传神迹，而不是传道。神迹是为了证实你所传的道。所以在边远地方，在农村，因为缺医少药，所以神迹特别多。那是为了什么？见证主的道，为了见证证实所传的道。这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做主门徒，那边要做王中仆，像比拿雅一样做王的中仆，这边做主的门徒。你做王中仆，久经考验。这个做主门徒，跟主到底，跟随到底，久经考验的人才能跟随到底。这两边相对，一边是做王中仆，久经考验，要经得起考验，要到最后经不起考验啊。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要求主。你别看我们现在年老，还没到最后一站啊，所以久经考验。这边呢，做主门徒，跟随到底。这一面是做王的勇士，那边呢？基利提人比那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做王的勇士。这边有主同工，你做勇士怎么做？最要紧的是有主同工。所以基利提人比那些一直不离开大卫，最后在所罗门国度当中都特别提到基利提人比那些人，说明啊真正有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到处传道，那边国度有份。你到处传道倒很好，你是不是最后在国度有份？两边相对啊，到处传道，那在国度有份。这边警醒后主，因为主被接在天上，他还要再来嘛。传道到最后，所以正是所传的道，阿门，阿门就是诚心所愿。那我们要警醒后主，那边不被诱惑。那边指着谁说的？王的众子都做领袖，你不要做领袖，不能被去赴上亚多尼亚的宴席。现在的青年人最好啊，这个请客那个请客去吃饭，不被诱惑，这边警醒后主。还有这边忠贞到底，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啊？一直传福音传到底，而且保守自己忠贞到底，那边免做叛徒。王的众子，你王的众子怎么样啊？你最后你都不跟王，不跟大卫，是大卫的儿子，结果最后叛变了大卫。你随从了亚多尼亚宴席，就等于是背叛了大卫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叛徒，那对待这边就要忠贞到底，忠贞到底。所以马可福音我们念完了啊，一直到最后就是耶稣复活了。所以今天求主啊，赐给我们有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信心，让我们接受这个传福音的使命，让我们广传福音，对到那边去，就是要制服仇敌。要广传福音，要传道，一定要制服仇敌啊！所以我现在改了这个题，这个中心就是一面是胜敌，一面是传道。不胜敌就不能传道，这边要得胜，那边是传道。得胜什么？得胜我们里面外面的仇敌，不信的恶心，里面的这个怀疑、刚硬、异宗、非利士、亚玛利啊，我们一切的仇敌，求主给我们得胜，那我们就能够传道到底啊，不至于半路半途而废，不至于自己受迷惑，不至于做了叛徒。那我们像这些妇女怎么样呢？甘心爱主，所以我们要爱主，还要信主。从妇女身上我们学一个什么功课？开头他们来高主，结果耶稣已经复活了还不知道，天使显现他们还害怕。开头的时候说明你要爱主，你还要信主，信他，爱很爱，结果高了半天想高一个死耶稣， 所以天使曾经说，你们为什么在活人中找死是吧？死人中找活人是吧？死人中去找活人，所以我们要爱他，我们更要信靠他，才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。好，让我们做一个报好消息的人，传主复活的信息。
大小轮中心，圣敌广传，非逃主理。圣敌广传，非逃主理。
好，我们今天就到。